教会。那弟兄姊妹，这个信不是光给他们欣赏的，这封信你后来仔细的读历史，你就知道是这封信带来给他们像原子弹一样是个无比的震撼。弟兄姊妹，我再说，假定说这个罗马的教会已经有28年的历史，假定从五旬节开始，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保罗写信给他们的，他们最多不过是5个聚会点就是了。5个聚会点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能有什么样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保罗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你可以想象就在罗马的教会就起了无比的震撼，他们真的把他们自己奉献给主。就是人数来讲是不多的，但是你不知道后来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罗马书完全读完了以后，我再说很清楚，你从12章一直到16章是从我们的奉献开始，我们把身体献上了，然后现在圣灵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每一个人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立。为什么？因为需要一个基督的身体才能完成神最后所要完成的使命。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从哪里开始？从罗马开始的。那不止如此，而且他们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个见证乃是登台的见证。他们是绝对纳粮，他们是绝对上税，他们是绝对惧怕，他们绝对恭敬。你知道当早期寻找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啊，他们在那个村庄的附近是很有名的，他是非常喜欢接待远人，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他只要遇见一个客人，他一定给他一块饼干，一定给他一杯的牛奶来招待他。结果有一天呢，罗马兵丁找到他，罗马兵丁找到他，因为他们寻找基督徒。然后呢，他就问他说：“某某人到底在哪里？”因为其实就是指着他来说。他说：“你等一等，我先预备一点工作，然后呢，然后我告诉你，你要找的人在哪里。”他还是端出来一杯牛奶，他就是一杯牛奶跟一块饼，然后就给了罗马兵丁。他自己就跑到那个院子里面去挖了一块的坑。然后他把罗马兵就请去了，他一点都没有背叛。那根据罗马的法律，他应该定死的。所以呢，他告诉他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手无寸铁。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完全手无寸铁。那个时候，世界上拳头最大的当然是罗马。所以在他们的武力的阴影底下，基督徒根本是手无寸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的的确确在世界上所做的见证，你该纳粮我给你纳粮，你纳税我给你纳税，没有一样东西我没有不照着你的意思，只有一件事，顺从人不顺从神是应当的。你要我拜罗马的皇帝是办不到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里？许多基督徒，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一般基督徒，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照着圣经来做，他们于事是没有争，他们是完全顺服，他们的的确确是政府的顺民。如果你在罗马帝国里面，你要找到一般最好的公民，当然是基督徒。他们是照样的纳税，他们照样的他们上税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有一般基督徒他什么都不听话，他就是这个时候他这个这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你看见吗？当初的见证是什么？当初的见证就是说，这一般的基督徒在社会上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但是他们就一件事情坚持，那是因着他们信仰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真的那样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的见证是有分量。所以这里不是问说到底基督对国家应该怎样怎样，那不错，基督对国家应该怎样怎样，但这里是为着见证的缘故。而且凡事不可亏欠人， 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个个都是带上光明的武器兵器，而且他们都是披戴主耶稣的基督，所以他们行为太好，他们实在是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对于那些落在罪恶中的人，这些的光对他们太刺眼太刺眼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接受罗马书，我们从12章到16章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对罗马的教会说的，而且最后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救恩的结果，义的果子是什么？义的果子，你看见说，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属灵人的伟人，你看见圣灵所要的乃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那为什么？因为是为着一个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除非是基督的身体，是根本办不到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重要就在这里了。你如果仔细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圣经来看的话，它几乎可以分成3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是在保罗写罗马书以前，第二个时期呢是保罗写罗马书以后，那第三个时期就是保罗寻道的时候，很明显是3个很不同的时期。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在罗马的教会是分在5个不同的聚会点，但是因为他们传读这个罗马书，你看神的话在他们里面生根立基，这些话对他们是神的话，而且你看他们的的确确是活出救恩的情形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说，保罗是把最全备的福音告诉了罗马人，而罗马人他们的确也得着帮助了。所以很清楚，你知道等到保罗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所以当保罗还带着锁链的时候，在罗马的教会就是因为看见保罗带着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他们越发在那里传扬福音。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腓立比书的话，很清楚这个腓立比怎么告诉我们呢？这个腓立比就告诉我们，腓立比就告诉我，你看这个腓立比第一章这个第12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绿营权中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那是就是在罗马的说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现在的罗马的教会得到两个帮助，第一个从他的书信得到帮助，第二个现在保罗带着锁链，所以呢因着保罗所带的锁链他们也得到帮助。所以很清楚，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一个时期就是在保罗还没有写信给他们以前，然后保罗给他们写信以后，你看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保罗坐牢以后一直到寻道为止。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保罗写了罗马书信罗马书一直到他为主寻道，大概中间经过了1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10年罗马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罗马教会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好，首先我们要记得，在保罗还没有写信给罗马以前，你知道雅居拉百居拉已经在罗马，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格老丢就是罗马尼禄皇帝前面的一个皇帝，那么曾经因为在罗马有过暴乱，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赶走了。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这个百居拉、雅居拉。所以可见当初最早最早的聚会点应该是在阿文泰，是靠近犹太会堂的地方，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就好像保罗无论到哪里一定是靠近会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早期的罗马的教会多半大概是犹太人，那因着是犹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犹太人被赶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也要被赶走，很稀奇。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早期的罗马教会是犹太色彩比较重，那个时候大概是犹太人多于外邦人。但是等到后来百居拉、雅居拉从保罗得着帮助，然后他再回到罗马，等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你看那个情形改变了。 慢慢你看见，可能除了阿根廷，除了亚居拉、百居拉那个最早的聚会点之外，现在又添了四个聚会点，很明显的四个聚会点在不同的地方。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早期的教会因为是带犹太色彩很重，所以呢，他们的遭遇应该跟谁的遭遇是一样的？跟犹太人的遭遇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可以说是皇帝的宠儿，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和犹留大帝和雅古斯都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雅古斯都也好，或者犹留大帝也好，他们下个命令，就是犹太人可以有他们自己敬拜的方式。换一句话说，所有的人如果不拜这个皇帝的话，不可以的，那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但犹太人是例外，所以你不要忘记，早期的时候，除了那次造反结果被赶走之外，其他的时候，你知道说犹太人永远是被宽待，他们根本不受逼迫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不受逼迫的话，有一个办法，你只要让教会成为犹太的一支，就没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早期的时候，罗马教会是和犹太教几乎是一个命运，因为早期的时候几乎是那一支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做的工作，你看见吗？是无论是希利利人，无论是犹太人，不错，如果你是一致，如果你能够真的这个色彩一致的话，你没有逼迫，不可能有逼迫。但是不要忘记，自从后来他们回去了以后，你看圣灵做工，那的的确确在罗马的教会，你发现外邦人是要多于犹太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需要帮助，这些人需要主的话，所以主就把罗马书给了他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些话如果是主的话的话，它一定要产生果效的。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去问，自从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到他寻道大概是十年的样子，现在我们要问，在保罗寻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历史可查的那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读罗马书，读了半天教会不改变的，但是不同。你看罗马教会，当他接受了罗马书以后，因为他们个个都把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你只要照着主的话来做，你就知道说这十年不知道经过了何等的改变。那现在弟兄姊妹有历史做见证，大家都知道尼禄几乎是个半疯的人，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的母亲把他送上宝座的，结果也是他设计好让他母亲做了一个花，做了一只船可以出去游玩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船到了海的一半就是整个散掉了，结果他母亲逃过一劫，结果他还是派人把他母亲追杀了。你如果读他的历史，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几乎像兽一样，因为很明显他把他妻子怀孕的妻子活活的踢死。所以呢，有一天他呢就忽然间忽发奇想啊，不知道他怎么，他也许是为了要想把这个像罗马城啊重建起来，因为雅古斯都特点就是把整个罗马市把它重建，所以呢这个尼禄就，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就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罗马就大火了。罗马大火的那一天晚上，他自己还在这个海边的一个地方，还在海边的一个村子那里度假，好像不是他做的。那么结果整个的城啊，最早的火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开始的。那么有几个殿开始烧起来，然后就蔓延到那么几乎这个罗马几乎整个城都烧了，然后大家就怨声载道。那最后呢，大家都责怪尼禄。那么现在呢，尼禄一定要找个戴罪的羔羊，所以最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历史的见证。最后呢，他们说是基督徒做，因为这个火是靠近他们的地方。那不光如此，现在呢，他们说是他们做的。那弟兄姊妹，如果罗马的教会是小猫三四只，如果他们虽然分在五个地方聚会，每个聚会人数都很少，那人少并不要紧，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们的见证根本没有人知道的话，那我问弟兄姊妹，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想想看，今天我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什么人要把台北的罪归给某一班人的话，那某一班人一定是很有名的一班人。所以这一班人，第一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第二个一定大家都不喜欢的。所以一怪大家都说很好嘛。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到了尼禄在那里焚烧整个罗马，现在他要怪罪别人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个罪归给基督徒。